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赵玲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山东法轮功学员于百清被诬判八年；母亲白新文被绑架构陷，姐妹俩还原事实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赵玲先生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2022年3月25日，看守所通知赵玲的家属，声称赵玲因肺部出现病症已将他送医。赵玲于4月2日喊冤去世，终年69岁。2020年4月的一天，张家口市桥东分局五一路派出所警察闯入赵玲自己经营的店铺，绑架了赵玲，非法抄走店内的工作电脑及一些私人用品，同时也非法抄了赵玲的家，抢走了一车东西。随后，赵玲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张家口市桥西区法院分别于2020年10月和11月两次非法庭审赵玲，并于2020年12月对赵玲诬判三年半。在非法庭审中，桥西法院法警强迫赵玲穿一身防护服及戴着护目镜，全身不露一丝皮肤，亲友们根本看不到赵玲的面目，但是非法押送赵玲的法警们却连口罩都没戴。赵玲被诬判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并不允许家属探视。今年3月25日，赵玲的家属突然接到看守所的通知，称赵玲因肺部出现病症，已被送往张家口市第一人民医院。4月2日，赵玲停止了呼吸。赵玲的非正常离世给他的亲友带来极大的痛苦。在赵玲被非法囚禁的整整两年里，看守所始终不允许家人见他一面。赵玲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迫害，一直是家人想知道的。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于百清先生2021年6月2日在租房处被胶州市北关派出所绑架。2022年4月15日，他被青岛市黄岛法院诬判八年，勒索罚金5万元。于百清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峰区，他是早期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并且还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齐齐哈尔举办的讲法班。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于百清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理念，曾经被诬判过三年。出狱后，于百清被迫离乡背井，到山东省胶州市居住至今。去年6月的一天，胶州市公安局出动百名警察大肆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其中就有于百清。今年3月18日，黄岛法院对于百清进行三方远程视频非法开庭。4月15日，黄岛法院诬判于百清八年。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公安局海滨分局警察采用欺骗、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等手段，迫害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新文女士。白新文两个女儿向检察官递交了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以还原事实真相。去年7月15日，白新文和两个女儿季英梅、季英平在家中被国保大队大队长任安远为首的一帮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在审讯过程中，警察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迫使姐妹俩在构陷母亲白新文的询问笔录上签字。今年3月22日前后，家人接到东营区检察院的电话，得知白新文被海滨分局构陷到检察院，季英梅和妹妹季英平的询问笔录竟然被海滨分局作为指控他们母亲犯罪的证人证言证据提交给了东营区检察院。查询法律后，姐妹俩分别郑重地向检察官递交了一份 关于被威胁、引诱、欺骗作证的笔录无效声明，以期还原事实的真相。事实上，2021年7月15日，白新文两个女儿被分别带到海滨分局办案区，海滨分局警察对他们进行了信息采集后，把他们分别带进审讯室审讯。非法审讯期间，警察对他们连哄带骗，在警察的疲劳审讯和诱骗之下，精神状况越来越差，高度紧张，精神恍惚，稀里糊涂地按着警察的意思完成了审讯，因心理压力，在警察的威逼下签了字。姐妹经咨询律师得知，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都规定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且第188条等规定近亲属有强制作证的豁免权。根据规定，季英梅和季英平都具有近亲属有强制作证的豁免权，所以警察的询问笔录是非法的、无效的。据姐妹俩回忆，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身体非常差，身患多种疾病。1995年，母亲修炼了法轮功没多久，她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不仅如此，母亲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从以前的心烦易怒、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变得乐观开朗、善解人意、宽容忍让。母亲是我们姐妹最好的榜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七团近40场演出再现神传文化，观众感受希望。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2日至15日，神韵七个艺术团在10座城市共演出了近40场，覆盖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5国。观众感叹，这是神的艺术，正信带来的希望。加拿大亚省省长、卡城市长及多位国家、省及市的议员们发来贺信，热烈欢迎神韵艺术团展示没有共产文化的中国，并感谢神韵艺术团传递着真诚、善良和勇气的主题。加拿大圣劳伦特自治市市长艾伦·德索萨夫妇看了神韵演出后感慨地说，我和我妻子被音乐、服装、舞蹈、天幕彻底震撼了，这是一件非常有启迪性、非常丰富的艺术杰作。约翰·盖林先生是一家有75年历史的美国保险代理公司的老板，他多次赞叹神韵艺术家们罕见的英勇。我真的认为神韵演员所做的英勇无比，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演出还能如此完美，真正地展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在当前这是举世罕见的，真的非常罕见。法国北部文化协会主席丹尼斯·拉米是第三次观看神韵演出，他说，神韵演出完美，每次的节目都是全新的，但拥有同样的内涵，就是善与恶的对决，从中展现善的力量，善的一方总会胜利，每次都通过对信仰的颂扬呈现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自德国的伊莎贝尔·斯蒂夫感受到神韵演出传递出一种信息，我们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是具有神性的。现在我们已经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就不再是人，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无神论和现代世界正在毁掉一切。有些观众每年都会观看神韵演出，有的则已经打算明年再度观赏神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61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永远都不要跟我说清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盛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几个月前遇到一件事，低同修遭邪恶骚扰，让我帮约见律师咨询维权。他家人中的一位是邪党要害部门的党委书记，另一位是邪党要害部门的财务高管，他们都散退了，但对法轮功真相还不太明白。低同修和家人一起去见律师，让我也去跟他家人进一步讲真相。跟律师见面前，低同修说警察刚刚去过他家，可能手机监控到他要见律师的事。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但低同修希望我帮他救家人，并说救人是最正的事，所以我还是去了。跟低同修的家人聊天中，我从天象、历史、科学实验，如水知道答案等不同角度讲真相，证实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等等。低同修家人的态度开始抵触、不解，甚至对立、嘲讽、担心等。后来随着讲真相真正明白了三退的内涵，那位财务高管家人很感慨，这些年低同修家人接触过我们一些修炼人，从我对大法法理的理解和展示出来的佛法的力量来看，他们感佩原来修炼大法真的是能够修有所成的，认为低同修对法理的认识和实修有待提高，有些方面只练没修。大家分手后不久，警察就打电话给低同修的家人，问他们在哪里，表面像是证实了低同修对邪党人员对此次见面手机监控的猜测。事隔几天，宗治办来人敲门，我心怀救人的正念，就请他进来。他没想到我会让他进来，很意外，因为他们违法到大法弟子家，通常是不受欢迎，要吃闭门羹的。我请他坐在客厅里，泡上好茶，请他品茶。他环顾客厅，非常惊讶地说，家里怎么会这么干净？你每天都搞卫生吗？到处都这么干净。其实我没经常搞卫生。交谈中他说我们是真善美，我纠正说不是美，是人。他问为什么是真善人，我跟他讲传统文化，给他展开我们民族大忍之心，坚韧不拔的意志得以成传的内涵，以及中共假恶斗与法轮功真善忍的对比，只有符合真善忍，天地和谐，否则天怒人怨，家庭也不和睦等等。他很认同。他问我还有没有练，我问是清零行动吗，他只说你也听说了，但不敢跟我展开说，说他干这事有6-7年了，只参与迫害法轮功。我问你这么多年跟法轮功学员接触，从这些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中，你看到有什么共同点吗？哪个像搞政治的料？他稍微停顿思索后说，共同点就是好人善良。我说通过修炼法轮功，使人能够真正找回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等等，我们明白了如何做好人。历史上有窦娥等冤案，当今社会中敢不惧压力敢坚持讲真话的只有法轮功，即使20多年背负所谓邪教的污名，我们心胸还能这样宽广，证明了法轮大法的坚不可摧。 我也列举了一些历史事件作为佐证。我说，历代都有王气，无论怎样，当德行不够时。说到这儿，他笑了，说他明白我要说什么了，是指共产党没德。他说，你懂历史，懂茶。看得出来，他对我很敬佩，尊重。他看到了大法弟子高尚的素质与风范。我说，自古有句话，打僧骂道，不得好报。不要对那些练法轮功的清零，停止迫害法轮功。他问我被迫害回来，有没有写过所谓五书。我问他哪五书，他闭嘴。我说，我是堂堂正正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的。我跟他揭露邪恶黑窝。我说，那看守所不是看守所的标准，是个猪圈不如的地方。在那里，我每天都练功。他很惊讶，怔了一下。其实我在看守所里喊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轮大法好等，他们宗治办都知道。我讲真相时，都是按照师父的法，从生命的本质上起悟人的良知与善根。我说，警察也有退党的，请他永远记住吉人自有天相。后来我想到，那天与低同修家人见面时，以及这个宗治办的人来谈话时，可能都会被录音。但我基于20多年的修炼，逐渐放下了怕心与观念，堂堂正正证实法，如意运用大法智慧救人。师父帮我开启了智慧，如意发挥，使对方发自内心的钦佩。我想，即使被录音，我也无惧，因为当时证实法的智慧和语言组合，就是给大法弟子展现辉煌的。录音只会让世人感佩敬重大法的威德，起到震慑、销毁邪恶与救度众生的力量。临别时，我跟他平和、郑重、威严地说，永远都不要跟我说清零。临走前，他还在不自觉地环顾，赞叹我家里干净。我悟到，其实是当时我心怀正念，站在救人的基点上，符合了法，所以空间场比较干净。他人这面感受到的就是干净。之后我练抱轮，抱到最后时，感到很多莲花出现在周围。当要叠扣小腹时，感到两只手缓缓放下过程中非常壮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把我包在里面，感到就像红云插图里那样的佛世界。在叠扣小腹的过程中，想起师父在红云觉者中的法，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利欲中无我，百年后独我。我悟到法理的一层内涵，师父让我们救人，真是在丰满我们的世界。总结一点体会：一，利用这些事锤炼自己，破除被迫害的思维，在人与神两种概念的思维中选择。二，对法的理解要正悟和坚信。三，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修炼很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不好的东西就会被清理，是会尊敬神佛的，尊敬大法弟子，而不是反过来。四，要把被迫害的思维从一思一念中彻底清除。回想见面时，低同修家人、维权律师都带着手机，我也知道他们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低同修配合我讲真相，其家人都打断他说话，表面看好像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手机是被监听的，而保护低同修，不让低同修说话。看到这些，我视而不见，我为救人，就堂堂正正地为众生而来，堂堂正正讲真相，坚定地破除自己人的观念，走神的路。弟子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不断提高心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师父说，对于常认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我读到这时，心一下震动了，心里难过流泪。作为弟子，总想让师父欣慰。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背法中提高。我从1998年就开始背转法轮，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从2010年又开始背转法轮，直到今天，我背法的进度不快，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不受任何干扰。即使那天被干扰了，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通过背法，我知道怎么修，怎么向内找了。在背法中，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这整个一节背完后，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提高心性多么重要。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心脏也在这儿，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那么我悟到，精华的东西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重在修心性，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如果我们不修心性，没有这种白色物质，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我就说好好的背度极心，一定要去掉度极心，我不要度极心。我自言自语刚说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妒忌什么呀？妒忌来妒忌去，都是妒忌人的东西。我立即镇住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啊，我为什么要妒忌人的东西呢？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这都是人的东西，天上不要这东西。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多背法，背熟了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大包大揽。现在通过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当整体切磋事情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通过切磋达到共识，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每天背法，每天还要通读，有时间通读两讲，没时间通读一讲。通过读法、背法，自己真是受益多多，得到多多。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我心里说，背了九遍了，休息几天，放松一下自己，过几天后再背。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准备把书合起来。瞬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选自转法轮，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 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修炼还有休息的，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还能休息吗？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看着我。此时此刻，我脸都通红，无地自容，觉得愧对师父，立即跪地合十，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要听师父的话，不偷懒，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又开始背，现在已经背到第11遍的第三讲了。第二部分，在疫情中救人。2019年腊月29，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又封街封居民小区。我们小区开始每三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我还是要出去。我还是三天出去一次，要很早，早上6点正念发了就出去。街上没有行人，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每次出去之前，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9字真言不干交。有一天我要出去，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我走近一看，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他半躺在床上，他根本不理我。我走到他窗前，很平和地跟他说话，他还是不理我。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9字真言传播出去。最后我说，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说着我就弯腰钻，同时嘴里念，身体缩小缩小，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我又跟保安说一声，我说我过来了，天气很冷，您躺着多休息一下。我一出门，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家家关门闭户，更谈不上弄资料。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拿着9字真言的单张，我们走河堤，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河堤下面很多民宅，我们把单张的两个脚粘在楼梯旁边，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我们做完了，当我回到小区时，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连忙拿钥匙开门说，你快点进去，8点钟执勤都来了。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但疫情还是很重。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我与一同修结伴，每天早晚2次出去讲真相救人。刚解封的第二天，公交汽车通车了。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看见一家三人在那儿等车，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他们不接受。我就看着那10几岁的男孩子，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我就跟他们说，这么大的瘟疫，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念上面的9字真言，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眼睛看着我，趁着这机会，我赶紧给孩子讲三退，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孩子很高兴地拿着，两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他们很高兴地三退了，这样一家三人都得救了。2020年6月份开始，我们这里晚上有3个大地摊，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卖小商品、小吃点、卖菜，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3个地摊我们轮流讲， 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给他们讲三退，讲法轮功真相。还有很多买商品的士人，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有时候二十多人，两个多月一天不漏。下雨天，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目前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强行人人打疫苗，所有的居民小区、超市、街道、银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刷脸，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从法中悟道，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我连手机都没有，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六点发完正念后出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如果是下雨天，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家家户户送资料，天晴就在外面讲，外面发。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本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流离失所中向内找，修自己。作者：新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日。2020年疫情迅猛，我们地区也因此被封城、封小区。三月解封后，为了能让同修及时了解明慧网的信息，我第一时间就把明慧网的消息传递给了同修。由于自己疏忽了安全，第二天我家被警察非法抄家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脱离了险境，但也因此被迫流离失所。这次想和同修交流一下在这期间修心去执着放下自我的过程。流离失所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住宿问题。我们新疆地区在世界看来是警察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大监狱，到小区、商场、银行、进小区等很多场所都需要刷脸，小区管理也很严格，所以要想找到合适的住所是不容易的。在这种形势下，自己也有点不稳，使事情显得更加复杂多变。因为我承担了好几个项目，所以要想一时全放下，没有合适的同修接管，就会使项目停滞。为了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能有同修替代负责项目的进展，我就在几个同修家轮换着住，这样既可以给同修教了技术，我也能有个学法修炼的环境，面对面讲真相也可以有所保障。这样几个月后，有些项目同修们陆陆续续也都可以接管了，我也想能有个安定的环境好好学学法。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个同修家。同修说他家老伴住院，可以先在他家住几天，我就去了这位同修家。可是去同修家没两天，我们地区又因为疫情被封城了。由于自己是720后得法的，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搁置的几年没修，直到2012年年底才又走回来修炼。因为走回修炼后自己承担的项目比较多，所以练功很多时候都跟不上，这次身体消业反应比较大。刚开始同修还没说什么，可是有一天我们一起发完正念后，同修对我说，我们交流一下吧。我说好啊，然后同修就开始指出我的种种不足。同修一股脑地说完后， 又问我是什么看法。我当时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感觉都是负面的，没有鼓励或安慰。我就在想，这次被迫流离失所，家人同修被迫害了，不修炼的家人这次也受到牵连，遭受迫害了。无论多苦多难，我想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我一定要保持正念。不管同修怎么说，我也要守住心性，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救度众生的大事，在不断地坚定着自己中，顶着各种压力，继续做好三件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之前还想不能让旧势力得逞，不能和同修间有间隔，不能不配合好，所以不管同修怎么说，我就尽量的不去想，向内找。可是在这位同修家，同修看我身体消夜的表现，更加不依不饶的非让我说点什么，一时间各种人心都上来了，委屈心、求回报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妒忌心等都上来了，委屈的自己不停地流泪。同修一看我这样，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就这样流着泪，发着正念，过了十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后，我就好好向内找，是不是真的自己有问题了，同修才会这样对我？是不是我自己在用常人心看问题、想问题呢？深挖自己，还真是这样。因为得法后不久，自己就因为在网吧翻墙下载被跟踪，遭到的迫害，所以我想一定要学会电脑技术，不仅自己会了，还可以帮助更多的同修。就这样费力一番周折，学会了电脑技术后，自己渐渐的就负责起技术工作了。搞技术的同修在同修间好像都会受到瞩目，渐渐的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升起了自满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做事心等等不好的心，强烈的自我心不纯净了，总是用常人的想法做事，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所以有些救人的项目在同修中也得不到推广，自己还觉得奇怪，用这么好的方法和方式去救度众生多好啊，为什么同修们就没有几人能积极的配合呢？还觉得是同修的正念不足、怕心重造成的。记得有一次去一位同修那里交流了这件事，说完自己的看法后，同修说我有怨恨心，我也没当回事，心里还对师父说，师父啊，是同修不理解我的心啊，看看众生多可怜啊，被无辜遭受谎言的毒害，同修们却不着急，我说这事，同修却说我有怨恨心，如果我有怨恨心的话我就去掉，但是不能耽误救度众生啊，当时其实有委屈的心，自己察觉不到，现在想想看，真的还是自己的原因，因为同修的心性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强求别人怎样，只能严格要求自己才对。在同修家的几十天里，在同修另眼看待的矛盾中，在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和修炼的严肃，在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中，希望能用更加纯净的心学好法，练好每一套功法，发好每一次正念，和同修配合好，面对众生时能够更加的纯净、慈悲、祥和，用纯善的力量化解众生心里的迷惑，做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美西天国乐团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修炼的点滴体会，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2008年我有幸在日本参加天国乐团，到现在已经14年了。下面想交流一下参加天国乐团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在日本参加天国乐团。2008年4月，我在东京看到日本天国乐团第一次上街游行，当时我一直在游行队伍旁边跟着走。游行结束后，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很振奋。后来回到当地，我就打电话给协调的同修说自己也想加入天国乐团，当时也没考虑要经常参加团练等因素。而我住的城市大阪距离东京有500多公里。协调同修说法国号人少，那你就学法国号吧。我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还没试吹过任何乐器，也许这就是我的修炼路吧。买了号过了一两周，我就决定去东京和大家一起团练。因为当时我在的城市只有几个同修参加了乐团，而且没有同声部的同修可以一起练习。和声部长沟通后，我就决定周末可以去东京和大团同修一起练习。当时周一到周五工作，我就周五晚上坐通宵的巴士去东京参加团练。周日晚上再坐通宵的巴士回到大阪，然后去工作，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声部长建议我每周背一首曲子的谱子。周末有两天时间在东京，一天和大团一起合奏团练，另一天是声部长和同声部的一两位同修进行半天时间的本声部的练习。就这样连续一个多月，我基本可以吹奏游行用的五首曲子了。同声部的同修无私的付出陪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大家在一起学新的曲子也很快，大家都没有谁比谁强一点那样的心。作为新团员的我，每周去见声部长也是要去掉面子心，常常都是吹得不够好，我们再重新吹，大家互相鼓励，因为不会我们才要一起学，才要一起练。每个成员都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个乐团成员，尽量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态，互相帮助。很神奇的是，每周我都可以吹更高一个高音的音阶，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每周要会背一首谱子才能和大家一起团练，不然一站到队伍里和其他声部一起吹，就不知道自己要吹什么了。每周背一首谱子，对我这个不太擅长背东西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多数乐团的同修都没有音乐基础，要想短期内达到能够游行的标准，所有成员的修炼状态也要跟上。每天至少学一讲法，练两个小时的功，四次的发正念和每天的练习乐器。当时这些都是对乐团成员最基本的要求。声部长也要求我们每次练习时都要用调音器，因为法国号泛音多，再加上我没有乐理基础，有时候自己吹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音。就这样，我在同修的帮助下，一个多月后就可以参加游行了。回想起那段时间，仍然是一段神奇的经历。印象比较深刻的不是疲惫，而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可以想起师父的某一段法，这也让我很开心。 因为参加乐团也让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修炼状态，对于我做媒体工作也有所帮助。当时的主管也就不担心我因为忙会做不好工作了。第二部分，参加台湾游行，体会修善。2009年11月，我去台湾参加法会和排字。当时有一个大规模的游行，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天国乐团一起参加，总共大约有400人。游行开始前，大家全部在一起合练。我看到有很多老年同修，整齐而且有秩序，吹奏的也很好。他们也是声援亚太地区天国乐团游行的主力。游行开始后，兵分两路，很有气势。游行大概进行了3个小时，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连续吹了几次《法轮圣王》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对我们声部来说，高音比较多，吹起来比较吃力。可是身边的台湾同修说，我们的指挥超爱这首曲子呀。他的一句玩笑话也化解了大家的疲惫。同修的善和积极正面的态度也触动了我，让我意识到有时候自己负面思维的来源是有不够善的因素，也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带着善心才能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第三部分，加入美西天国乐团，克服各种人心。一、克服负面思维。来到旧金山后，我就自然地加入到美西天国乐团。说来惭愧，因为以前就会吹那些游行的曲目，就疏于练习，没有悟到提高吹奏水平也是乐团能够有更好的救人效果的一环。师父在《红吟实修》中说，做道是修，道理是明白了，还是没有常常安排好时间自己练习，更别提陪别人练习了。这也让我想到参加天国乐团初期帮助过我的同修，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疫情开始后，乐团就开始上网课了，一转眼已经2年了。现在想想，我还挺感谢乐团做了这样的决定。刚开始觉得挺难的，虽然老师要求的都是些基础练习的谱子，可是一对一的上课，每个音符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这也让我不得不自己花一些时间进行基础练习。经过这段时间的坚持，我发现对自己在演奏曲子方面有很明显的帮助，识谱能力也有所加强。克服负面的思维也是我要过的一关。有时听别人说，你们还有游行吗？意思是你们花时间练习值得吗？自己也会顺着这些想法想一想，过后当自己念正一点的时候，就会排斥这些负面的想法。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需要为下次出团做好准备。二、去安逸心。有一天和先生同修交流，我说在台湾游行了3个小时，怎么都没觉得那么累，可是在旧金山有时候游了1个多小时就觉得很累呢。先生同修说，可能你们练习强度小吧。的确，当初在日本训练，每次都是去海边的大坝练习，在海边风吹日晒的，而且在大坝上练习吹着乐器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也算是一种体能训练吧。可是最近几年，我对于去参加行进练习总是有所动摇，后来搬到离乐团团练的地方远一点的城市，安逸心就成了我的一大考验。 刚开始我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到，觉得自己平时也是从早忙到晚的，开车技术也不太好，有时候不去也算正常。直到不久前的一个周日早上醒来，就有很多念头冒出来，心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还没练功呢，要是练完功再去就该迟到了等等。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给自己不去团练在找借口呀。师父在《红岩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背得挺熟的，这个状态怎么去参加游行救人呢？但是我知道和大家在一起练习是提高最快的，这也是我的亲身感受。想到这些，我赶紧去了乐团，还提前一点到达，心里为自己又一次战胜安逸心有一点窃喜。那天我刚到乐团门口，就看到有位同修在那里练功，那位同修也住得挺远的，可能是师父的点化吧，其实每个人都很忙，就看怎么安排时间，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修炼无小事，有时不经意的一个念头也带出不少的人心执着，如何尽量让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也是一个长期的考验。第四部分，配合整体做乐团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乐团这个项目对整体配合要求比较高，突出整体而不是个体，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例子，共同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大法弟子吹号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因为大法弟子放出的能量成分比原子还大呢，而且每一层粒子都很强大。就是说，当时呢，只要声音一出来，就是一片光亮。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又说，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过后他才想起来，说，哎呀，法轮功真了不起。我们游行一走一过，华人不好的思想就被清理了，这不是很值得吗？旧金山是美国三大华人聚居城市之一，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得救也是我们的责任。现在乐团的要求是，吹奏时要想着把自己的声音融合到别人的声音里去，要听着别的声部的声音同时去配合。这个部分和我们说的形成整体很一致。虽然理论是这样，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候不知不觉就陶醉到自己吹奏的部分里去了，结果就是或快或慢，或大声或小声，没有和整体很好的配合，这也是我需要更用心练习的地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